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六集。
就京治军而论，这是万万不可的，而曾国藩这样做了，是有别于京治军突出表现。兵源来源上，曾国藩也秉承地方为先之责。此时湘军中大部分兵勇都为湘省人，外地者极少，非能力突出、体格健壮、雄厚有力者不可。根据兵源特点，曾国藩将同乡同县之兵勇分为一营，大家相互了解，彼此熟悉，常常一起谈天说地，推心置腹，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。同乡同县之人相互宣传，甚至能带动一大批乡民前来参军，由此湘军的组织带有很大的特殊性，即团结一致，保卫一方，进而平定全国之祸患。着手建立水军时，曾国藩曾下手谕，要求全部接受湘乡县人士，水手需招至4000人，皆需湘乡人，不参用外县人，盖同县之人亦于核心故也。后来水军并未全然成为湘乡人的天下，但曾国藩的意图很明确，只有湘乡人是首选，而接收部分非湘乡人正是曾国藩灵活变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正所谓不拘一格。具体招勇方面，曾国藩则通变甚贤，每营负责每营的具体招募工作，曾国藩自己只管理将领，各层将领管理自己的部队，关系网非常清晰。兵为将友，将领私属兵员，兵员也直接受命所在部队，若营将领牺牲或变故，其营帐全部遣散，若兵员愿意，可另投他营，受命其他将领。正所谓其将死，其军撤，其将存，其军完。如此宽松的组织形式，京治军是无法存在的。关于湘军营制，还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了解。早年曾国藩组建湘军陆营，后因战事吃紧，范围扩大到江南，急需建立一支水营。此后陆营与水营营制一样，属对陆营之相承，因此营是湘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基础单位，核心军制。一开始曾国藩定一营人数为360名，在曾国藩的回忆日记中能看出这一点。于咸丰2年冬奉旨办团时，在省训练团练3营，共计人数1080人。咸丰3年9月间，曾国藩称自己每营中纳兵员360人。咸丰3年冬，曾国藩曾打算将营兵扩大到500，且明确界定包括夫长在内。当年即咸丰3年10月底，曾国藩修书一封于骆秉章处，称湘军营制加以常夫百40人，即为500人。咸丰4年公元1854年正月，湘军出征时，曾国藩书信踏其部，称新定营制 500人一营，每营四哨，每哨八队，火器战班，刀矛战班，所带各营皆如此。最后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机，即以500人为一营，外招长夫180人。此时曾国藩将长夫排除在营兵之外，并确定每营500人。所谓长夫，即是行军中的特殊服务兵种，不参加战斗，为后勤扎营开壕而工作，地位十分重要。曾国藩在营中设立长夫之职，是为了营兵打仗专心致志。从前京制军每次到一处，都会邀请民间山农为部队开营帐、筑墙、挖壕，效率极低，往往产生不必要的纠纷，让军队战斗力下降等等。此时曾国藩认为长夫地位重要，并随军安插，实属对治军的一种大胆尝试。如今长夫被限制在营兵之外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，更增加了工作效率，为战争的胜利做出更大贡献。具体编制，曾国藩煞费苦心，经过研究与实践，湘军上层分为营，下层有哨，哨下面有队，队中分为冷兵器兵员和热兵器兵员各一半。湘军出征前，此编制既已定立，并坚定地执行了下去。后来湘军编制基本上沿袭此编制，虽有些许调动，但大体框架依然如此。咸丰九年，公元1849年，曾国藩与将士们合计，制定出更详细的营制。营官亲兵之外，每营分为四哨，每哨分为八队，其中热兵器抬枪、小枪者各两队，共四队，冷兵器之刀矛者共四队，营官亲兵营者六队，使热兵器劈山炮者两队，小枪者一队，共三队，使冷兵器刀矛者三队。明确规定每营500人，外加180名长夫，哨中设哨官和哨长各一名，部队领导叫做十长。此规章与之前的编制没多大出入，因故承袭只是进行了书面的制度性的约束。湘军水师方面也严惩露营编制，即营为主体单位，每营500人，长夫不在其列，下面设立哨。事实上水师是以舰船为依托，船只的大小规格各有不同，因此编制人员多少因船而异。湘军成立几年之后也创建了马队，成为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陆营、水军并称为三大军体。马队与陆营编制大同小异，此外湘军其他支系编制与曾国藩本部也有所差别，但都在曾国藩设定的框架下求变，并无太大不同。在营制编务方面，曾国藩丝毫不敢马虎，一是对太平天国势力的威慑，再来是自己身为朝廷重臣，做事需井井有条，谨小慎微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威势方面，曾国藩丝毫不敢等闲视之，称以逆贼杨秀清不过屡屡一偷，其党羽也皆乌合效举，而其官职营制人数之多少，其制之分寸，号令之森严，尚勘定章程，坚不可改，况无党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，而可参差错乱，比例一之，此更一致，不克整齐而化一之哉？可见曾国藩在丑化太平天国的同时，也强调自己的编制优良，一定能在气势上胜过对方，强化军制。曾国藩毕生苦心经营，为的就是早日剿灭天下造反势力。值得湘军将士炫耀的是，其饷金制度非常完善，优厚自不待言。曾国藩也因此宽慰不已，认为湘军饷金 比绿营高上数倍，愿意参军的山农越来越多，大部分官变都是冲着饷金来的。战场上将士们血气方刚，性情暴烈，即曾国藩所要求的忠义血性。战场归来之后，大家依然是一家人，一起享受胜利、美食、军装和财富，甚至能保家养丁、扶老携幼。为此，湘军制定出一套军饷制度，陆营营官每月薪水银子50两，外加150两办公银，供其酌情调用，若无特殊情况，职内之用应在此之内，剩余者也为数不少。少官每月薪水9两，少长6两，时长4两8钱，亲兵每月薪水4两5钱，正勇4两2钱，长夫3两。根据绿营的饷金制度，士兵每月的饷金为几千银子，连湘军最低的收入者也高过其几十倍。根据当时的物价计算，平均每食大米价格为0.59两银子，此时湘军中长夫的月收入3两银子能买50多大米，足够3-4口人一月生活。事实上，长夫只是最低价位，其上的正勇是其1倍半，少官是其3倍，营官只薪水一项就高出其17倍，若加上办公费剩下的余额，则是其几十倍。更重要的是，曾国藩号规定，只要是湘军将领，除索取薪水、办公费及夫价之外，还可有更大的奖赏，即统领3000兵以上者，每月另饷银100两，统领5000兵以上者，每月另饷银200两，统领1000兵以上者，每月另饷银300两。以上是正规军饷，还有每月侵占下属便宜、战斗中烧杀抢掠中获得金银和战利品等等，皆为将士们所有。湘军上下个个腰缠万贯，收入大得惊人。有人曾这样记载，将500人则岁入3000，统1000人岁入6万金，尤其连也。湘军饷金高出正规军许多倍，却与正规军有很大区别，后者吃的是皇粮，国家拨款，收入有保障，但他们见湘军高薪，个个眼红，甚至跳槽。但湘军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因军饷由曾国藩高等级领导筹措，时效上不能完全保障，常常出现折扣现发，结余部分日后补发之情形时而有之，甚至成为将领们狗带下层兵员的手段。在湘军中，有湘军定制按月发饷，出无折扣，渐渐的，久征远战之勇月计实用若干，到期案发，余则分少计注存于公所，或因故价归，和其所存之饷着付川资，别由粮台给一印票，至后路给清。如此有利3年，营少原变不能私亲暗使，一也；永不能任意开销，二也；回籍余资尚可营生，三也。训练方面，曾国藩也很有自己的一套，并将训与练分别开来。他认为训有2端，一曰训营规，二曰训家规。练有2端，一曰练技艺，二曰练阵法。所谓训营规，即是军事纪律和日常工作事项方面的训导在；所谓训家规，是从思想道德方面对兵员进行身心教育，从而达到忠心的目的；所谓练技艺，即是采取硬功夫，操练刀矛使用，能保身，能刺杀等等；所谓练阵法，即是进则同进，战则同战，登山不乱，越水不杂。曾国藩认为治军犹如君王爱民，如父兄爱子弟，家规不正，军规也不明。湘军是一支适于练成一旅，秋毫无犯， 以免民心而塞民口。每逢三八操练，即朱勇而教之，反复开说之千百语，但令其无扰于百姓的军队。曾国藩严格要求湘军，并希望绿营军能效法有常，却遭到其斥笑，未免失望至极。对于训练，曾国藩可谓严格至极，关于日夜长科，规定每哨每日夜里站墙子点名勘操各两次，皆为定时，全营不定期点名勘操每月四五次，夜间轮流每更一两成队站墙子唱更。曾国藩是理学大家，自然重视思想道德教育，湘军建立意识，他便处处渗透理学思想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头脑身体面能打仗的军队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的湘军既不同于一般的乡里团勇，也有益于朝廷精制军，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。军士们精神抖擞，情绪高涨，甚至表现出无妄不前的势头，此时我们可称其为湘军。既因其超长的军事制度和高规格的奖惩制度，又因其将远征作为一种使命，在未来的战场上湘军会如何发挥，这是后面要讲述的内容。曾国藩与江中源约法三章，确定招募训练六千团勇以出外作战，而曾国藩的六千团勇还在训练规整之中时，清朝廷便屡次催促，要求曾国藩迅速集结并以最佳状态出省作战。曾国藩诚惶诚恐，不但违抗旨意，却又渴望休整锻炼出一支成熟无坚不摧的湘军。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秋，太平天国西征军开始有序地撤离南昌，向西北挺进，主攻安徽、湖北，九月间占领了黄州和汉阳。江中源带领的楚勇穷追不舍，由江西转战安徽、湖北。此时楚军实力单薄，清廷湖北防御工事捉襟见肘，省城武汉危在旦夕。情急之下，清廷两次传达谕旨，要求曾国藩沿江而下出省作战，保卫武昌城。曾国藩刚刚收到两道谕旨，形势就发生了变化。太平军突然从武昌撤离，向东奔走，武昌之围暂时得到缓和，曾国藩便有了不出兵的理由。一是为了能专心操练湘军，使之逐渐成熟，有备无患；再者，自己的水军还未锻炼成型，若作战恐无万全之策；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，当时太平军已在南方攻城略地，湘军是地方军，首先是保护地方安全，若太平军攻至湖南，湘军有义不容辞的捍卫职责。出于此两点，曾国藩极力上奏，请求湘军按兵不动，以图大业，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。咸丰帝观览曾国藩的奏折，称其文章一身慈明，将轻重缓急抛透以见底，不但未对其进行斥责和惩罚，反而认为曾国藩是正确的，并褒奖道：所虑巨事，汝能斟酌缓急，甚属可嘉。曾国藩接到皇帝的回谕，心中一阵窃喜，但好景不长，湖北局势稍有缓和，安徽战时突然吃紧，太平军在安徽省内大肆进攻，并占领了省城安庆，继而攻桐城、克舒城。江中源临危受命担任安徽巡抚，进入安徽境内后，江中源的楚勇依然暴露实力微薄的迹象，于是江中源奏请咸丰帝，请曾国藩率领水陆两师支援。咸丰帝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11月中旬敕谕，要求曾国藩火速率部支援， 谕旨称，皖省情形甚属危急，总由江西无水师战船拦截追剿，任令贼船往来自如，以致贼匪日肆之张。曾国藩的水师将派大用场，咸丰帝特别强调，自洞庭湖驶入大江，顺流东下，直赴安徽江面，与江中原会合，水陆夹击，以期收服安庆及同舒等城，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。最后咸丰帝激励他，忠诚素诸，兼有胆识，必能圆满完成任务。此时咸丰帝对曾国藩希望极大，更相信他的实力，而曾国藩自己却认为湘军水师只是雏形，船炮用三方面尚未确立，无法作战。曾国藩回奏圣上，渴望用实际情况和真实讲述让咸丰帝打消湘军援助安徽的念头。首先是船只不足，湘军水师确实在建造，工匠们夜以继日的工作，但匠人们技艺生疏，人数太少，只建造了几只可用战船，此船只并不能下江航行，战斗力相对较弱。最近根据线人透露，广东有匠人设计出快卸船，赶制出十号，打算继续建造二三十只。新造之船缺乏设备、火器和战斗装备，虽日夜赶造，却难拒救。此外，水军还需要大量船坞，由杭州匠人打造，匠人数量和技术都很缺乏，尚未造就。火炮方面，曾国藩更是惶恐，现今杭州仅有广西解送到150尊火炮，长沙新造火炮300尊，却被运往湖北战场及城防守卫工作，可取出用于安徽战事者寥寥无几。此时正购办仪炮和广炮1000尊，由于路途遥远，耗费巨大，非一时半会儿能完成。募勇方面，曾国藩称招募6000勇员是恪守江中原江西战役而发，后又因湖北吃紧而积极争取。此时江西湖北危机均告宁夕，此项招募工作即行停止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